今天陈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引用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找着了，我们一同诵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另一处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到四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到四节，找着了，我们也是一同诵读。耶稣在也当少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证道。
OK， 罗牧师的经文我是忘了，马太福音第六章还有两节经文在早上要念的，第六章十四节跟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我忘了，对不起。我们从主导文里面，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天父上帝对我们特别的重视，他体贴，他眷顾我们，实在是不能用啊，无法用言语文字尽情完整的诉说清楚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料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有关于他的名、他的国、他的旨意、他的意志、他的预定工作，是我们这些人可以参与的，是我们这些人可以推动的，是我们这些在世上短短几十年活着的生命，通过我们的生活可以让他的民、他的国、他的旨意跟我们一起挂钩。我们应该感谢天父，他赐给我们的确是非常奇妙的福气。这个祷告文告诉我们，我们真是有一个这么伟大的祷告权柄，而且这样的一个祷告权柄不单是啊，以他的名、他的国、他的旨意牵连在一起，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很了解我们，在祷告文的里面啊，我们看见他也协助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在世上所可能遇到的日常生活里面的困难。只要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为人方向正确，那么我们的祷告他就垂听，他就解决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什么？我上回跟大家分享提到，我们在物质方面我们是有需要的，所以主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谓饮食也包括了一切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不能够少的。同时这一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表示 我们的天父上帝不会忽略，或是说不会忘记我们日用的需要。天父上帝知道我们生存在一个变幻莫测、有艰难也有缺乏的世界当中，因此他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恩典，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依靠他而活，这样呢，我们所拥有的喜乐，我们内心里面的平安，就不是建立在物质和环境上，而是建立在哪里？而是建立在天父上帝的大能跟大爱的里面，他必定眷顾我们。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第二个祈求，那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是关于罪恶缠绕的问题，也是特别为着罪恶缠绕的一个祷告。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生活在地上，在肉体方面我们有物质上的需要，而在精神上、精神方面，我们会面对罪恶的缠绕，因为我们还有罪性，我们又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有犯罪的可能。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有关这样的一节经文，在新一本圣经里头的翻译是赦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老树的罪我们的人，那个是很清楚标明这个债是什么债，这个债是罪债。那么在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念的是一章二到四节，这一节经文它是这样子翻译的，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一句话，免我们的债的这个啊，这句话乃是指什么呢？乃是指罪债来讲的啊，却免我们的债是免我们的罪债，重点是讲罪。中文字里面的债啊是很有意思，那是人字边配合一个责任的责，那意思是什么呢？那表示一个人如果你欠债，你还债啊是你的责任，还债是人的责任，所以人字边放一个责任的责。这个债务如果你没有还清啊，欠债的人啊就永远有还债的责任。一个良心正常的欠债人，债务没有还清，那个是很痛苦的事，它可以让欠债的人失去自由，心中没有平安，失去喜乐。同样的情形，犯罪好像债务一样，对于一个还有一点点良心良知的人来讲啊，如果你没有解除啊你里头的罪恶，那心中也一样永远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但是问题来了，谁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谁可以解除我们的罪债呢？主耶稣的在主导文的教导给我们看见，我们向天父上帝祈求， 免我们的罪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样，求上帝赦免。显示什么？显示赦罪的恩典是出于天父上帝。那么在旧约里头，我们看见这位天父上帝不断显示他赦罪的权柄，上帝不断显示他赦罪的恩典，以致我们看见很多在旧约里面蒙恩啊，得到赦罪的人，他们做见证，我的罪得到赦免，那是完全的赦免，是彻底的赦免。如果我们翻开旧约圣经的话，我们发现好些人这样子做见证。我这里引用几个人的见证，以赛亚书第38章17节，当西西家王犯病得了痊愈之后，他在作诗见证这件事情，他说，因为你，就是你天父上帝，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不再看我的罪，我也看不见我的罪，你扔到你的背后去了。这个是西西家做见证，赦免了。米迦书第七章19节，先知米迦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那表示说我们的罪啊，上帝把它投到海里，所谓石沉大海，无影无踪了。耶利米书31章34节，先知耶利米讲述到末后的日子，上帝要怎样对待以色列人。耶利米说，耶和华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不再纪念，就是不再提起了，永远不再提了，你们犯的罪不再纪念了。第四，以赛亚书43章25节，那你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上帝说，我为自己的缘故把你的过犯涂抹掉，那意思是什么？你的罪债还清了，好像用红笔啊，一笔勾销所有的罪债，全部不再追问了。第五，诗篇103篇第12节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是很多人很熟悉的话。我知道地球有南极有北极，南极北极的距离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但是没有东极没有西极，东向西转，西向东转，东转到西，西又转到东，转来转去，永远是这样转，不能算，东离西不能算的，没得算，多远不知道。那上帝把我们的罪赦丢到远到不能算，用光年也算不出来，要无影无踪。那这个是旧约圣经那些人蒙上帝的赦免啊，他们把他们的感受见证提出来。我们应该承认，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大有能力， 这位上帝是大有权柄，他要赦罪是很简单，凭一句话啊，创造也是凭一句话，当然赦罪可以凭一句话，什么都不用做，赦免就赦免，永远就不要提了。但是呢，你发现他是公义的啊，凭一句话就可以赦免，但是为了符合他的公义要求，所以来到新约的时代，我们发现他牺牲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让他道成肉身啊，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用他的血做了人类罪债的赎价，让所有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依靠他的人，罪恶就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让我们因信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完全的体会到，体会到什么？我们过往所有的罪债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里面是绝对的蒙了赦免，我们可以100%的把握，天父上帝已经把我们的罪扔到后面，投到深海，不再纪念，一笔勾销，抛到无从计算的远方去了。肯定我们要感谢主，天父上帝赦罪的恩典不单是彻底，而且是丰丰富富的。不管我们犯了多重的罪，我们犯罪犯了多少次，那只要我们肯坦白承认，肯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赦免，他就赦免。因此使徒约翰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罪的赦免的真理啊，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是一致的，是完全可靠可信。因此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必须承认赦罪的恩典是出于天父上帝，来自耶稣基督，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行了什么做了什么事情而得着的，这是圣灵光照我们啊，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愿意认罪，愿意悔改，求天父上帝赦免，我们就得了赦免。因此关于主导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我今天特别让大家再读接下去的话，就是14节15节所写，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还有路加福音第11章第4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那么这一连串的经文，我盼望我们度量，我们不要有误解，以为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曾经赦免或是饶恕了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以致我们以为自己给予别人的赦免可以变成要求上帝赦免我们的那一个条件。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那就表示摆明在我们面前的啊，那个思想就是我可以借着赦免别人的过犯来积累功德，换取上帝的怜悯。靠赖，那就是靠赖行为讨上帝的喜悦，得着永恒的救恩了。那这个是错误的神学思想。那这种行善立功的方法和因信称义是冲突的，这是天主教的功的论。因此我们要知道正确的赦免程序是什么。正确的赦免程序，那是我们先有天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无条件的赦免，然后呢我们就有力量啊，我们就有那个推动力来去赦免人，是我们先在天父面前得了赦免的人饶恕，然后我们所行的啊，就表现在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的身上，我们也要赦免他们，那个次序是这样。所以主耶稣曾经讲了一个关于赦免或是饶恕的这个比喻，那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所说的。主要是说什么，有一个人他欠了王1000万银子，因为没有办法赏还了，所以他就在王的面前苦苦的哀求，最后呢王就怜悯他啊，完全免了整个的债务。哇，这个是个很大的事，不用还了，1000万不用还，天大的事。结果这个人离开王之后遇见一个人只欠他10两银子，10两跟千万、差得很远啊。这个人看到这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呢，哇，他就上前以置人死地的那种强蛮的行动，非要这个欠债的人还清不可。这件事情就让王知道，这人就被带到王面前，王大怒，就把他押到牢房那里，你也要还清才可以得到释放，不放过他。那这个比喻说明一件很重要的真理，表达了我们赦免人或是我们不肯赦免人，不是我们得到赦免或是不得到赦免的那个条件，而是什么？而是我们对上帝赦免我们应有的那个回应。换句话说，赦免别人、饶恕别人，表示我们是蒙了上帝的赦免和饶恕的一个证明，是证明，不是条件。因此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个得到天父上帝赦免的人，他一定要而是一定会赦免得罪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显然的，你可以说，这个人的得救，这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是大有问题了。那请注意了，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免我们的债，这里面呢我们是指谁？很明显的， 主耶稣是教导门徒祷告，我们是指门徒，门徒们是指那一些已经得了拯救，赏过天父赦罪恩典，在天父面前晓得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些人讲。换句话说，这句话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蒙了上帝拯救的基督徒讲的。好了，问题来了，这里的免我们的债啊，跟我们第一次最早的时候，最初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信主认罪悔改接受主为救主的赦免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差别吗？那但是这两者是有一些分别的。这里所提到的我们啊，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那个是在我们已经信主了啊，就是在门徒，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啊，而不是讲到我们当初最早期的时候那个信主啊，那这是两个事情啊。我们当初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啊，上帝本着他的慈爱和怜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有称义的地位。我们要知道，那么这个地位啊，是得救的地位啊。最初信主啊，认罪悔改，那个地位是不会消除的啊，肯定得救就是得救了啊，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这是永远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永生啊，就是我们过去常常听一生得救永远得救的意思。当我们未信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把过去所犯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罪都在上帝面前交托了，交代了，蒙赦免了，上帝说不要再提了，我真的啊得做赦免。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的，就是说我们也会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吗？啊，这个肯定还是要做的。我们蒙了拯救，得了赦免，我们还是要啊，正是我真的是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得罪我的人，我都赦免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接受主，我还是恨人，你就发现你这个得救是啊，不是正途来的。没有那个赦免的还是恨人，那个的就是有问题的。那如果我真的赦免好，我就得救了，那么这个得救的地位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得救了。好了，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在经历新生命新生活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发现我们是有软弱，我们会失败啊，我们还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是有七情六欲的人，我们是会犯罪的人，我们活在这个犯罪的世界的当中啊，不可能不犯罪的。所以使徒约翰提醒教会的信徒，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是对基督徒讲的啊，基督徒不要自以为意，我没有罪啊，是过去赦免的，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罪的，因为有血有肉在罪恶的世界生活啊，我们不能自义， 我还是有软弱，我应该谦卑下来承认。所以使徒约翰说，你说没有罪，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区分了，区分清楚。信主以后，如果啊我若犯罪啊，这个犯罪，信主之后犯罪的那些事情，不会啊废除我们当初信主蒙恩得救的那个恩典，不会，因为我已经是一直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我会有软弱，所以那一个事情不会毁掉我跟上帝父子的关系。但是呢，我信主以后所犯的一些过失罪过，会拦阻或是阻碍我跟天父上帝的那个交通。那因此我们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与人的交往，我们用的言语，我们的举止行动，我们的动机，一切如果有什么过错得罪人了，我就盼望我们够敏感，我们立刻就感觉到我错了啊，我需要认罪，我要需要在上帝面前纠正这个错误，我需要在上帝面前求天父上帝赦免。这个就是求天父免我们的债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求天父免我们的债啊，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不是在喊口号，不是凭感情行事，不是装模作样徒有外表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诚心诚意的求天父赦免我们的债，然后呢就一定有一个很诚恳的行动。那个行动是什么？就接触赦免人的果子。那么这个赦免人的果子，不单印证我们领受上帝的赦免和恩典，也见证了我们心甘情愿满有平安喜乐的赦免人的债。但是话讲回来了，对一个深受别人伤害的人，你要他心甘情愿满有平安满有喜乐的赦免饶恕伤害他的人，无论如何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来讲明，你跟朋友合作合伙做生意，你给他欺骗了，捞走你所有的家当，你会赦免饶恕他吗？你真在恋爱，忽然你的朋友横刀脱爱，你能够赦免，你能够饶恕他吗？你家庭出现第三者，你能够赦免，你能够饶恕他吗？你所亲爱的人被你所认识的人杀害，你能够赦免，你能够饶恕他吗？你能够赦免饶恕那些打你使你受到严重伤害的人吗？你能够赦免那些强奸你的人吗？如此之类的啊，所谓人间凄惨痛苦的事件，把它一件一件加上去，你自己加了，想想看，你真的能够赦免饶恕吗？其实 我们撇开啊，不要讲这么严重残酷的伤害。我知道有不少人哈，因为对方有口无心的讲的话，他就放在心里怀恨终生，不肯赦免，不肯饶恕，就是这样。我再说了，要赦免，要饶恕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谈何容易？特别是如果我们呢，非常强调公义，高举公平的人，我们就更加难去赦免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了。对于这种人哦，最有可能的反应是什么呢？最有可能的反应就是报复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让他罪有应得。那如果没有力量这样子做呢，怎么办？没有胆量这样子做怎么办？那么就怀恨在心了，时时刻刻用最狠毒的话语来咒诅他，天天咒诅他，时刻咒诅他。这是一般人哈，对伤害他的人的反应。非常遗憾的是，我知道不少所谓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信主55年了，我做传道50年了，我听过，我看过所谓基督徒不肯饶恕赦免什么人？自己的父母。不肯饶恕赦免自己的儿女，不肯饶恕赦免丈夫，赦免妻子，赦免亲友，赦免朋友，赦免上司，赦免同事。那你就不用再提了，那些不认识的人伤害他，他怎么样能够去赦免？那么不肯饶恕，不肯赦免，那个代名词就是恨，恨人。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恨人就是杀人。这种杀人呢，不单是杀那些他想杀的人，其实他也杀害他自己，你知道吗？恨人也是杀害自己的无形凶手，是一种慢性的自杀。那简单来说，什么叫恨人？恨人就是杀别人和自己自杀。根据心理学家的理论以及医学界的研究证实，一个人常常心怀苦毒，厌恨他人的，一般上呢，情绪不平稳，那这种人很容易引发青光眼、高血压、心脏病、肠胃病、神经衰弱、头痛、失眠，甚至是癌症、肿瘤等等。总之，别人伤害你已经是很痛苦了，结果你去恨他，恨到自己全身都是病，那又何苦呢？苦上再加苦，你知道吗？这是很可怕的事。当我们人生经历越多，通过我们的眼见耳听，我们是在不得不承认，人跟人之间的确有无尽的冤仇啊，而且这种仇恨的火、苦毒的心，充斥在每一个角落。需要饶恕赦免的人， 得不到赦免。可以饶恕赦免的人不肯饶恕，很多时候甚至连基督徒啊也会落在这种状况当中。那么你看圣经说，爱你的仇敌为逼害你的人祷告，就变成什么？城墙烂掉了，完全不能够符合或是切合实际的生活需要了。因此还有什么人可以真正实践圣经的话语？你就发现人间的痛苦肯定是没完没了。印度的国父甘地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人人都采用以眼还眼的原则彼此对待的话，全人类都变成瞎子了。如果再加上以牙还牙，全人类没有牙齿，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没有饶恕没有赦免的世界是很不快乐很不幸福的世界。像这样的世界我们活在那里就受罪了，这就是冷酷的世界。我们要如何免了人的债？是不是要求得罪你的人登报道歉，还是在网络上Facebook智能手机上面道歉，或是要求得罪你的人以金钱赔偿你在名义上在精神上在感情上所受到的这个伤害损失？老实说，这样的一种道歉赔偿真的能够抵消你所受的伤害吗？真的能够平息你所受的伤害吗？真的能够带给你平安跟喜乐吗？我想也未必。我们要如何免人的债？只有一个出路，那是什么呢？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求天父上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这个是在创世以前，三位一体的上帝早已经定下来的唯一途径。这个途径无论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受死的恩典之外得到天父上帝的赦免。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得着赦免呢如果他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得到赦免，他也会赦免得罪他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很清楚自己被赦免是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救赎。因着这样，他必然很自然的赦免那些伤害他的人。这是许多人呢信靠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的见证，是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的见证。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如果我们真的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心都会因为他对我们无条件的爱跟接纳，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没有条件接受我， 我们会软化，我们很自然对人的恨意也在耶稣基督的大爱当中被融化掉，那是很自然的，不得不很自然的不能不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那是很肯定。是整个下来很自然，没有间断，这个是救赎。所以当一个所谓基督徒说他蒙有上帝的赦免，却一直拒绝赦免那些得罪他的人，你相信他会得到天父上帝的赦免吗？我相信他没有，他的心灵肯定还是被苦毒所捆绑，不得释放，没有自由，没有喜乐，他没有办法享受天父上帝跟他的那种父子一般的那种常态的交通，除非我们诚心谦卑的实现向天父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解决我们在人际当中我们所犯的罪。所以主耶稣教导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是真实，那是可信，所施行的人就有福，就有喜乐，就有平安，这是肯定。我们低头祷告，而且罗牧师在为我们祷告。
因为我们是蒙主的大爱，你的赦免，赦罪的恩惠，感谢你是从你所赐的。常常领我们能够到属于自己的感情，好像诗歌里面我们所唱所提醒我们，带我们领我们到这个堂，领我们到这个地，我们能够常常思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舍命做赎价，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买赎回来，赦免我们，也给我们权利，能够做我们自己的能力。愿你的爱充满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也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要我们能够勉强自己来甘心接纳我们的弟兄，接纳周遭的人，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也让我们能够甘心来勉强自己跟随我们的恩主。当我们顺服主导我们的时刻，你自己的话语常常激励提醒我们，存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来改变，能够来更新我们，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实践，一个话语贯彻你自己的心里的生活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